不提醒一法呢，你就是大乘习性的菩萨。在大乘经里面讲，法心住菩萨啊，你是什么位置菩萨？刚刚发心啊，这一发心就是原教初住菩萨的地位，初住菩萨的功德，一切诸佛都赞叹不尽的。将来诸位在华严里面你就看到了啊，你看到这个十住这一段经文，总共有六品经，都是赞叹初住菩萨的功德。里面特别有一品初发心功德品，我们的心为什么发不起来呢？很想发，就是发不起来。佛知道，这个中国古时候啊，这些圣贤人们他们也知道，所以告诉我们：你要想发心吗？你必须要把真心里头的障碍去掉，你的真心才能够发得出来嘛。真诚心里有哪些障碍呢？有烦恼障，有所智障，这两个障碍呀，可就麻烦大了。只要有这两种障碍，你的至诚心，你的执心就没有办法显露啊。所以声闻人、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他这个两种障没断呢，菩提心不能现前的啊，依旧用的是妄心呢，不是真心啊。儒家教人怎么教法呢？你看在诚意正心的前面有两句话：格物致知啊，然后才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啊。可见的呢，前面这两条重要啊。格物致知，什么叫格物？后来像宋明的儒家把格物两个字解释为穷究诸物之理啊，研究一切物的道理，这是在基本上方向上就搞错了啊。所以二程夫子去研究竹子，去研究理，大概头都搞昏了，理也没研究出来。还是司马光聪明啊，司马光是佛教徒，虔诚的佛教徒啊，他讲的就很有道理了。格物啊，物就是物欲，他的解释跟这个二乘解释就不相同了。无是物欲啊，就是是非人我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他这个解释跟佛法解释相同了。格是什么？格是格斗啊，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跟这个五欲六尘来格斗啊，我们要战胜他了，不要被他战胜我们了啊。你要能够克服五欲六尘，就是佛家断烦恼这句话吧啊。佛家用断烦恼怎么个断法呢？儒家讲这个克制啊，这就是断烦恼的方法了。这法子好啊，你要能够克服五欲六尘， 所以佛教给我们，教给后学的弟子，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师就是表率模范的意思。佛虽不赞成修苦行，但是佛赞叹修苦行。为什么呢？人能够过清苦的生活，这个物欲的念头就很淡薄。换一句话说呢，断烦恼容易。如果你在生活上贪图享受，你就没有能力克服五欲六尘，你的烦恼很难断呐。你烦恼不断呢，你菩提心生不起来啊。这一点诸位同修要特别注意。为什么呢？因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呀，这个无量寿经上条件第一句话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我要不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将来你不能往生，你会怪我。这么重要的这话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现在告诉你们了，你不肯去干了，那我没有责任了。哎，你要是来问我，我老早告诉你了，你不相信我的什么法子。所以发菩提心就非常重要，一定要以真心待人。那么你的真心现前呢，你一定要克服你的欲念啊，在这个无忧流程，现在这个花花世界决定不受它的诱惑啊，你自己能够克服得住，这就是各无的功夫啊。所以各无是破烦恼障啊，智智是破所智障啊。我们要求真实的学问，真实的智慧，真实的学问与智慧都在大乘经上。在哪一部经呢？无量寿经就最好了。说得更详细更透彻的是华严经，那将来我们这两部经都在这个道场讲。现在我们在做筹备工作，先在印经本啊，经本我们重新编排，让大家看这个本子啊，这个段落层次啊，章法结构啊，这个经典里面的义理，让你看起来一目了然啊，清清爽爽啊，学起来容易呀。像现在我们展开华严经经本这个古本子啊，木刻的版本，一面十行，一行二十个字，也没有段落，也没有标点，怎么看也看不懂，看起来心里不舒服，所以不得不把经本重新分段落，重新来编排啊。这个工作第一部分我们做出来了啊，所以我们预定18号开讲啊，这个月18号开讲啊。那么18号起，我在这边一个星期讲5天啊，4天讲华严，1天讲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这个经本短嘛，短我们常讲啊，短经常讲。华严经啊长啊，很长，我们长经短讲。这样就很自在了啊，这是很自在啊，我不受时间限制啊。我们希望3年能够把这个工程圆满啊，把这所有事情做好，我们预定讲3年啊。所以这个智知啊，这两本经啊是智知最好的方法，最有效的学习。这个各无一定要在自己生活当中，生活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求戒戒。 不要浪费啊，要惜福，纵然自己有福报也要惜福啊，不要浪费，多余的福报啊分给众生共享，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大，你的福报就永远享不完了。不要自己有福，自己一个人把它享尽了，这个错误的啊！自己有福啊，纵然有很大的福报，我们也只享受一点点，其他的通通给众生共享啊！你能够布施福越多，你的福就越大嘛。前面跟诸位讲了嘛，你布施财得财富啊，布施智慧得聪明啊，布施法得聪明啊，布施无为得健康长寿，你布施福报，那你当然得大福报嘛，一定的道理啊啊，所以我们要布施大福报，自己生活所需就够了啊，还是这个积善修福重要，念念为众生，念念为社会啊，众生都有福，这个社会好，我们的生活当然会过得好啊，我们没有离开社会，没有离开众生吧啊，不可以念念想着自己，念念想着自己菩提心就没有了啊，念念想众生，念念想社会呀，菩提心就现前啊，所以一定要发菩提心呐 啊菩提心在这里就不多再说了，将来讲到经上还要细说啊。第七，佛教给我们要修功补过啊，我们过去生中这一生当中做错的事情很多很多啊，这都有过失啊啊，所以佛劝导我们呢，要力努力修善，弥补我们的过失啊。这个世间人常常说了，我们造作罪业，现在立功啊，我将功折罪呀。世间人法律上许可这么做，在佛法里就不可以。佛法里面，善决定有善果，恶决定有恶报，决定不可以说我过去造了很多罪恶，现在我修大善，我那个罪就可以不报了，没这回事情啊，这个不符合因果的定律。但是你这一生如果努力修善，善的力量特别强，你这个善先报，你造的这罪业呢，那个恶报呢缓后，延后，后报先报善。如果你那个恶的力量强呢，那个恶先报，你做的善呢就后报，没有不报的呀，这是因果的定律啊，因果的真理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对于因果不能不害怕了啊，真的是怕因果了啊。为什么呢？果报丝毫不爽啊，所以只有啊报早与报迟啊，没有不报的呀 啊动一个恶念都要遭恶报，起一个善念也有善果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三业都在造啊。那么修功补过啊，佛劝导我们这个不是说将功折罪，不是，是希望我们这个善的果先报啊，恶的果把它推迟，让它延后。假如我们最大的善果，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这个太好了，到那里去做佛了， 做佛之后我们要问过去生中造的那罪业还要不要报呢？如果你是做了佛做了菩萨就不报了，那这个因果定律讲不通了。给诸位说，做佛做菩萨到以后还是要报，但是那个报啊，在感受上跟我们就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报的时候真是受非常大的痛苦啊，佛菩萨那个时候报的是清清楚楚，哦他来了啊，过去是造的是什么样的因，现在怎么样去受这个报，还债相啊，报得很欢喜很自在，一笔一笔账都了了，不消了，这个都快乐的。我们前世骗人家，骗人家很多钱，我们造这个业，今世遇到是人家把我们的钱都骗跑了，骗跑了我们好难过啊。如果我们晓得啊、哦，过去是我骗他的，现在他们哎呀这正好嘛，就还了吧，一点懊恼都没有啊，那被骗的还骗得很舒服还很快乐，人家怎么会一样呢啊。所以佛菩萨到这里来受这个报的时候快快乐乐。你看安世高啊，那安世高真的也是做了佛做菩萨了，他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啊，来受报的啊，两次命债是前生误杀了他，误杀了这个人，这一生到这个地方也被人家误杀啊，那个误杀还是有罪的。他预先跟他的朋友讲，今天我会遭什么呢，会遇到什么事情，会死掉的啊！你告诉官府不要治这个人的罪啊，是我前生是什么样业，今生应当受这个果报，我是来还命债的啊。不能说成佛做菩萨就不受报了，哪有这个道理啊？啊，但是也有不受报的，那不受报的是什么？是彼此两方面都清楚。我欠他的他明白了，他说我不要你还了，那可以，那就没事情了啊，有这个情形啊。这个菩萨到这里讲经说法，愿到这里冤欠债主，他听到佛法明白了，算了，以前我们账了了，不要了、啊、这就没事了啊。所以这个果报是决定真实啊，这个报与不报啊都在语言上啊，那就看你那个时节因缘啊，语言有时候可以操纵在自己手上啊，自己能够主宰。佛教给我们修功不过真正的意思在这里啊。下面第八句呢叫我们守护正法，这个功德是最大最大的，事出世间法里的第一功德了。正法要怎么个守护法呢？诸位一定要想的，依教修行。前面在广修供养里面跟大家讲过啊，儒教修行供养，佛的经教啊，就是佛的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我们要明白要透彻。佛教给我们生活的方法，处事待人的方法，修学的方法一定要遵守啊。这个经典里面讲的方法不是别的方法，教给我们做人的方法，生活的方法了，非常密切啊，乃至于教给我们工作的方法啊，跟一般人应酬的方法通通都有啊，没有一样没有啊啊。我们要认真去学习啊，佛教给我们怎么做我们一定要做到，佛教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一定遵守，决定不去做。 这是先护住自己，然后再帮助正法救助世间。帮助正法救助世间，那一定就像此地啊，居士林建道场，请法师来讲经说法，这正法才能救助啊。李牧原这些年来开悟了，他要不开悟他不干这个事情啊。只有真正开悟了，他才把这四楼五楼重新装修，让大家到这里来听经，坐在那舒舒服服，到这个地方来两个小时，不是来受罪的，是来享受的。这两个小时身心愉快呀！他的那工程还没有完，完工之后，比现在他这里还有一些浮雕，有天女散花一类的图案，我看过，他在中国去做，做的时候，将来这个讲堂呢会非常美观的，一定叫大家进来很舒适，这个都是护持正法了。而护持正法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培养后继的人才，我们这一代年老了，将来讲不动了，那没人讲了，那佛法不就断绝了？所以现在你看在中国来了不少年轻的法师续佛慧命，他们将来也接班了，我们下了讲台他就上讲台了，这些年轻人刚刚学讲经当然这个讲的不能满大家意思的一定是很多初学嘛，这个经典理论道理都不熟嘛，但是他们需要人护持怎么样护持呢？来听啊，你来听就是护持啊，你要不来听，他在那学讲经，一看底下没几个人，哎呀，恐怕我不是这个材料啊，我不能学讲经了，那个心就退了。一看底下有这么多人，大概我还不错，我还可以讲，把他这个气士气啊提升起来。所以来听经啊，我在前一节跟诸位讲了，他们是菩提树啊，你们来听经就是来灌水，来灌溉。来培植他们，使他们慢慢成了一棵大树，所以你们听他们讲经功德很大，你们是护持正法听我讲经没那么大的功德那么现在呢这个几天星期六星期天呢我讲其他的时间都是这些学生在此地练习讲经，欢迎大家来护持正法来勉励他们同时你们听经呢，如果听得觉得他讲的有问题没听清楚或者有疑惑的地方，或者是发现他这个有错误的地方，你们可以写纸条给他，让他不断地求改进，真正帮助啊！初学讲经，我过去老师就教我，初学讲经啊，我在讲台上是学生，下面听经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见学，我在这里向他提出我修学的报告，请大家真正的指教改进。我们真正接纳，真正依教奉行，自己才有进步所以学讲经一定要接受大众的批评指教大众没有批评指教对你就是不是很关心，真正爱护你一定帮助你，一定对你有批评那么我们自己一定要接受，一定要认真的改进，给你批评你不能够改进， 人家下一次再不提了。为什么？没用啊，你不肯改嘛，还提干什么啊？那就是放弃你了。你认真的学，每一个人给你提的你都认真就改，那个提意见的人很欢喜，哎，你看我教他，他今天就改了，那他就很欢喜，他就很认真帮助你啊。所以我们学有学的良好态度啊，我们听众大家来帮助他，我们也认真负责任来帮助他，使这批年轻人能够成就，将来能够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这真正护持正法。这个忏除业障啊，本来想这两次讲完了还不行，还要讲一次啊。好，明天继续啊。还要昨天我们说到忏悔，世尊告诉我们一定要修学十种了脱生死的心性。那么这十种前面的四者，这个五种是忏罪，正是所说的断一切恶。佛教我们明信因果，自愧克责，自己要真正能够升起惭愧心，要认真努力去做克己的功夫，克服自己一切烦恼习气。第三呢，提醒我们恶道非常可怕，绝不能够掉以轻心，然后教导我们做错了任何事情不要隐瞒，不要掩饰，要勇敢有勇气的能够对大众宣布，不怕大众责备啊，这个大众责备我们就是帮我们消灾呀，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得。最后教给我们断相续性啊，这是起心动念这恶念一定不能让这个念头啊相续，念头才起就要觉察，就把它扶住，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断一切恶。断恶之后要修善，你不修善你就不能够积功累德，唯有真正积功累德才能成就自己的大福大善。所以佛后面呢有五条教导我们，第一个劝我们要发菩提心，其次要知道修功无过，第三呢叫我们守护正法，这一条昨天讲的这个地方意犹未尽，因为这一条呢非常非常重要，就诸位啊必须要晓得 护法比弘法更要重要。实在说，这个世间呢，不是没有弘法的人呐，弘法的人才很多，遇不到真正的善护弘法的人才，也就被淹没了。他这一生当中可以自立，不能够利他。这些道理事实我们在过去也曾经讲过几次，我们每一次讲堂里面呢，都有不少新同学来啊，老同修虽然听过了，怕的是时间久了啊，都很健忘啊，忘了啊。新的同修啊，没听过啊，所以多说说啊，也不妨啊，也有好处。弘法。这个人呢，就好比是这个世间呢很好的一个教员，他有学问，有德行，有很好的教学方法。如果要没有人跟他学，他也是枉然呐。他也不能发挥作用啊。如果要有人跟他学，当然首先呢，就要有人立一个学堂。中国古时候这个立一个学堂啊，多半是私塾啊，请一个老师，有十几个学生，二三十个学生，这个老师才能发挥他的长处啊。如果没有人立这个学堂，他就没有法子发挥他的德能了。那么在现代，一个好老师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学校，这个学校的负责人，这校长啊，对这个老师不认识，不聘请他，他也没有教学的机会啊。所以一定呢，要有人认识他，要有人聘请他，重用他，他才能发挥他的特长，才能真正教化一方啊。教化一方的真实功德是不是他呢？不能算是他，是谁的呢？护法那个人啊。你看看今天在这个地方上办教育，教育办得有没有成就啊？办得很好，办得很有成就，国家社会的奖励赏赐给谁呀？给校长啊！颁发给校长啊！颁发，如果是私人办的这个学校，一定颁发给奖励他的董事会啊！办学校的人啊，功是他的；办得不好，给诸位说，过也是他。他要对这个地方教育啊要负责任啊，他能办得好啊，他有慧眼，他能聘请最好的教员帮助他执行教学啊，
所以他主导的是教学的政策，他安排的课程呢、啊，这个教员不过是来执行而已，替他带他上课吧。所以这个功德是办学的这个人，办学在我们今天讲护法了。所以诸位要晓得，弘法跟护法是一体，护法比弘法还要重要。如果没有人护持，佛菩萨出世都不能够利益众生。护法的责任很重，护法的功德很大。那么释迦牟尼佛把护法这个工作委托给谁呢？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佛将护法的工作委托给国王大臣、大夫长者，他们有能力护法了，有威势，有财富，他们能够建立道场，他们能够安顿法师啊，培养法师啊，齐秦法师在这一个地方弘法立身，他们是创办学校，当董事，当董事长，聘请法师来主持这个道场，这个道场里面的主持就等于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一样的啊。啊，主持是等于总经理啊，里面讲经的法师是伙计啊，更是一等的、啊、老板是董事长啊，是董事会里面的董事，他们是老板，他们护法，你看没有他们护持啊，这个出家人哪里有钱财啊，哪有力量啊，别说建个道场困难了，搭个茅棚都不容易啊，怎能发挥他的长才？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这功劳是谁的？居士林的，这个老板是居士林的董事啊，居士林的董事长啊，他是老板啊，这个弘法立身的功德是他的，他做的。他要不请我们来讲经，我们没有办法到此地来啊，他要不办培训班，在这个地方培养年轻的法师，哪一个人都不能到此地来。那么我们今天在这边讲经，许许多多同修得到利益，现在借重这个科技的设备，不但我们现前听众的利益，不在现前，在电视机面前的同修也得利益啊。昨天悟道法师打个电话给我，他现在在加拿大，告诉我美国跟加拿大的这个净宗啊，前途一片光明啊，现在念无量寿经念佛的人非常非常之多，还有些外国人啊，外国人念无量寿经念得很好，他不懂什么意思，那怎么会念得那么好呢？我就问他呢，他拿到新加坡的无量寿经这个本子有罗马拼音，外国人按照这个拼音念出中国的这个字没有念得错，怎么讲法他不懂 我说很好，很难得，很多外国人也在念。我说这个本经本我们可以贡献给他们，啊，哪个地方要我们都可以赠送。这个外国人用罗马拼音呢，的确是方便。像台湾这个注音符号拼音，他们没有办法，啊，他拿到没有用。所以新加坡这个拼音的本子，他拿到非常管用。那么净宗能够推行这么广这么迅速，得力是什么？电视，在全美跟加拿大，每一天我们都在电视台有一个小时的播出，他们是从电视里面得到的呀。所以我们今天在此地讲经，那个听众不可限量啊，我们肉眼看到是这么多人呢，还有看不到的，在其他国家地区电视机前面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利益无边啊。那么这种功德利益是谁的呢？还是居士林董事会这些老板的。所以这个护法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如果想佛法要兴旺，我们四众弟子都要懂得做护法的工作。那么我过去年轻学佛，跟李炳南老居士学讲经，如果遇不到韩馆长30年全心全力的护持，我们也没有今天的成就啊。要得不到这个护持的人，我想我只有两条路子好走，一个就是去赶经参学，啊，把讲经这个放弃了，为什么？没有机会跟你讲啊。啊，另外一个呢，那不甘心赶经参，只有还俗，那再到社会上去找工作去了。啊，你才晓得护持功德不可思议啊！护持很不简单呐。啊，韩居士一家人帮助我，也受许许多多的苦难呐，但是他们能够，他懂得，他明白，他不受外面环境的干扰。啊，你在讲台上讲经，讲得不好，哎呀，人家笑话你，到障碍还小；如果讲的还不错，啊，听众很欢喜，啊，很赞叹，嫉妒的人就来了，啊，这个是不能避免的。嫉妒的人就要想尽方法来破坏、来造谣、来生事，啊，尤其我过去住在馆长家里面。那么我们是个出家人，逼得走投无路啊，没有庙能收容你啊！啊，住在居士家里住了17年了，不是短时间了。啊，那么造谣生事的人是在所不免，他们家的人要能够承受得了啊！啊，如果承受不了，这法师不行，你在这里说我受不了外面的压力。那我们只好走路了，啊，他们家里明白，啊，他能够受得了什么样的谣言，甚至什么样的侮辱，他们都不在乎。这个太难太难了，不容易啊！所以我们的成就是对他真实真实的感激，啊，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啊，也没有台北的华藏图书馆，也没有净宗学会，啊，你说这护持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护持要有真正的智慧，有真实的 定功啊，智慧能够辨别是非啊，定力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能够坚持，最后才能有成就。所以馆长往生的时候，两次看到阿弥陀佛来安慰他，看到莲池海会，瑞相跟他的功德确实相应啊，我们非常的难为啊。那么诸位今天看到我们这个出家人大的这个披衣，这个颜色咖啡色，不是红色的，不是一。